上一次我们应该讲到了古佛有家风这里。先看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就是，僧问敬卿学人翠，请师酌。学人翠，请师酌，敬卿就说了，因为敬卿这里啊，经常说是这个学人是在这翠，师傅在这酌，有翠有酌，有时候酌在先，有时候翠在先，有时候翠在先，酌在先，所以有个僧人就出来问了，打不平了，问。暴打不平，问了一句：“学人翠，请师酌。”敬卿就说了：“还得活也无啊？你活了没有啊？”僧人就说：“如果不活，遭人怪笑。”敬卿说：“也是草里汉。”就是这样一则公案。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关于这个公案的这个前后尾曲，已经都说完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颂：“古佛有家风，对阳遭贬薄，子母不相知，是谁同翠酌？酌觉。”犹在壳，众遭扑，天下纳僧徒名鸟。这个里面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个古佛有家风，古佛有家风这个地方说过，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云门说的一棒打杀喂狗，跪图天下太平，还有这个一拳拳倒鹦鹉洲，一踢踢翻一拳拳倒黄鹤楼，一要踢翻鹦鹉洲这个。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对阳遭贬薄，古佛有家风，对阳遭贬薄，这个就是很像是什么呀？我们举的那个例子，那个释迦牟尼佛出生了，行走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释迦牟尼佛说了这句话，云门就有另外一句话来对他，这就是对阳遭贬薄呀，就是对着这个阳，对着这个，就是你要是有阳，那就有贬。对着这个羊啊，就该被贬薄，该被贬薄。这个是宝跟贬，或者是抬跟按。你要是抬起来，就应该是给它按下去。你有着就比如说吧，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对着这个，就应该是一棒打死喂狗，跪图天下太平。古佛有家风，对羊遭贬薄。那么这一句话是说什么呢？是说前面的时候说的那个，这个敬卿经常的说翠啊卓呀，经常的说翠啊卓呀，就是敬卿他有敬卿的风啊，他有敬卿的风啊。敬卿就是他有开始说，有的时候翠是在先，有的时候卓在先，翠在先怎么样，卓在先怎么样，就是小鸡儿在里头翠，外头的就是母鸡妈妈在外头卓，小鸡儿在里头翠。就是这学人你得肯，还有你得肯出离，还有名师，这两个就搁一块儿有回护，这样的话诶，这个小鸡就破壳了。这就是敬卿的家风啊，因为敬卿有这个家风，他有说哎呀，学人要翠，这个老师要琢，琢什么琢啊，有个东西可琢吗？有个东西可琢吗？他有个家风吗？这个翠和琢能立吗？所以有学人就站出来怎么样打抱不平了。你不是说翠，你不是说琢吗？我今天倒要问问你，我现在翠，请你琢，我现在给翠你了，看你怎么琢吧。我现在翠你了，看你怎么琢。就是实际上他这个意思，这个僧人问的这句话是一个坑啊，是个坑啊，是个坑啊。学人翠，请师琢。你看他经常说大凡行脚人需要具翠浊同时的眼，有翠浊同时的用，这个乳母欲翠，乳母欲浊而子不得不翠，子欲翠而母不得不浊啊。然后呢，就是所以呢，这个人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那他就故意的抛出来了，你不是有个东西可浊吗？你不是能浊这个鸡蛋吗？有个鸡蛋可浊吗？真的有个鸡蛋可琢磨，我倒看看你能琢出来一个什么样子。所以他就说学人翠，请师琢。这就是说古佛有家风，就是敬卿有敬卿的，敬卿有敬卿的他接人的一个风格跟手段。这个说起来只是方便说，只是方便说。但是他既然有敬卿，既然有自己的方便跟手段，要是有人立了这个方便跟手段，那就有人出来打抱不平了，就是来打抱不平了。哟，有翠有浊，有个翠有个浊吗？如果有翠有个浊，如果你师父真能把人接成明眼，把人弄开悟了，那你现在就把我弄开悟吧。我现在已经是个学人了，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开悟。你把我弄开悟吧，你看我要看看你怎么把我弄开悟。 就没有一个开悟，更别说师傅怎么度他开悟了。所以你不是说有度吗？你是有淬有浊吗？有学习，有度。就像我们说的，有求解脱，还有接引，还有开示。求解脱是对着开示的。你要是有一个开示，你要有一个开示，真的有一个开示，那就正好要问问你。所以说，对阳遭贬薄。要是真有一个浊呀，这就开始有，要是真的有立一个浊，这就开始就是有话头了，有意思了，有意思了。那如果是有一个浊的话，就应该给他按掉。所以这个学生这时候出来问的恰好，你有一个淬，有一个浊，好，我现在看你，你给我浊吧，看看你能把我浊成什么样子，是浊成活啊，浊成死啊，还是怎么样是活，怎么样是死啊？你浊浊吧，这就叫古佛有家风，对阳遭贬薄。我们看一下，古佛有家风这一段说完了，对阳遭贬薄，对阳遭贬薄，则是一宾一主一问一答，于问答处便有贬薄，对谓之对阳遭贬薄，雪窦深知此事，所以只向两句下送了啊，这就对阳遭贬薄啊，就是他是对着什么才有什么。这就是一个主一个宾，我对着什么才有什么，这就主和宾就是对立关系啊，对立关系啊，有主人就有宾客跟他相见，有宾客就一定有一个主人来迎这个宾客，这就是一个对立关系。有一问就有一答，有一问就有一答，对阳遭贬薄，有一问就有一答，于问答处便有贬薄，谓之对阳遭贬薄，有问答处便有贬薄。我理解这个对阳遭贬薄就是说。如果他立了一个对，他立了一个阳，他立了一个东西，那你就要铲掉这个东西。这就是你要是把它抬了，就要把它给摁下去，就是对着阳就遭贬薄。就像是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云门就正好出来说，一棒子打死喂狗，跪图天下太平啊！这就是对阳遭贬薄。这就是说一问一答，一问一答，相当于这个六祖坛经的36对。这个地方到这儿，说到这儿就为止了，不能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又成教条了，又有个东西可教了。对阳遭贬薄，下一句儿，子母不相知，是谁同淬浊？幕后只是落草，为尔助破。子母不相知，是谁同淬浊？母虽浊，我看看啊，子母不相知，是谁同淬浊？我觉得这个幕后只是落草啊，应该搁在这儿，应该搁在对阳遭贬薄这儿这一段的分段比较好。然后再看这个，子母不相知，是谁同淬浊？母虽浊，不能治子之淬；子虽浊，不能治母之浊。各不相知，当淬浊之时，是谁同淬浊？若那么会，也出雪窦幕后句不得在。何以故？不见香言道：子淬母浊，子绝母壳，子母俱忘，应缘不错，同道唱和，妙云独角。后面说的这个，前面说的是古佛有家风，对阳遭贬薄，雪窦深知此事，所以只向两句下送了。幕后只是落草，为尔助破。就是说这个，对阳遭贬薄，就是你要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就要把这个东西给它戳破，给它就是铲掉，不能有一淬一浊啊。所以说只向这个下两句下送了。幕后只是落草，为尔助破。然后再看下一句的这个。子母不相知，是谁同淬浊？是谁同淬浊？就是雪窦送的第二句，子母不相知，是谁同淬浊？这就是说啊，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学人说，这个你不是有淬有浊吗？那么学人浊，请师淬；学人淬，请师浊。然后呢，这个师傅就问了一句啊，师傅又问了一句，这个还得活也无啊，还得活也无啊？师傅就问了一句嘛。这就是子母不相知，是谁同淬浊？这个母虽浊，但是呢，母亲就是再殷殷切切的，她不能够，就是她不能够代替这个孩子的淬呀，她不能够代替孩子的淬呀。一个母鸡，一个小鸡儿，他们两个各有各的作用。这个母鸡再殷殷重重的，它不能代替这个小鸡儿，它必须要它自己想办法破土而出。 他必须要想办法自己破壳而出，他自己不想办法，或者他还不是个小鸡儿呢。这母亲呢、啊，越啄越脆了，啄得早吧，把他啄死了；啄得晚了吧，把他闷死了，对不对？啄得早了，他还不成形呢，你给他啄破了，完了，小鸡儿活不了了。你啄得晚了吧，他已经在里头闷死过了，又完蛋了，成了一个毛蛋了。嗯，所以说母虽啄，它起的作用啊，它只能它起不了什么最关键的作用，因为它不能够代替这个小孩的啄，不能代替那个母鸡子的啄。但是子的啄就起关键的作用吗？后面还有一句，子虽啄不能，子虽脆不能治母之啄。子虽脆，它在里头叨叨再叨再叨再叨，它代替不了外面的那一啄。外面的那一啄在外头一用力，里头在里头一用力，两个用力到同一个地方，这个蛋壳就开了。所以呢，这个小孩子再怎么折腾折腾折腾的，他在自己在这折腾，他代替不了他母亲呢在外面的那个着力，他代替不了那个着力。也就是说，就是这是学人的事儿，这是学人的事儿，这是学人的事儿。这个师傅不能。就是代替这个学人。同样的话，师傅有师傅的用，这个学人自己瞎折腾，他遇不着明眼师，那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就叫母虽啄不能治子之脆，子虽啄脆不能治母之拙。那各个不相知，各有各的用。这个各有各的用，怎么说起来显得有点怪？就是这么说吧，其实他这句话不是各有各的用，而是说呢，子跟母他们两个的用要恰到好处，这样的话才有，就是说诸佛出世才有一个，哎呀，一尊佛出世了，一尊佛出世就是你开悟，开悟这个事儿的话，得子跟母他俩恰好同时都在这儿一用力，既少不了母也少不了子，这两个缺一不可，这就开悟了。我们的印心宗啊，他不强调这个师傅的接引，他不强调师傅的接引，不是他不强调师傅的接引，不代表着就不能有师傅的接引啊，不代表着就断绝了这个师傅的接引啊。整体来看，你看我们这个地方说起来就远了。我们印心宗这个就是这些这接触了这么多人，本来他自己吭吭哧哧的修，他看元音老人的开示，其实的话他不跟师傅没有什么回复联系，本来就没事儿就。道理上来说，他应该是开悟的。但是我们见了很多很多修心密的，他修千座的过程中，他谁也没有跟谁联系，自己捂着在那捂着，捯饬捯饬着，硬憋着一股硬劲儿在那做。他固然有他做的力量，但是他这种的人，基本上我们见的，他确实是不撤，确实是不撤。不能够完全的盖却那个师的作用，不能完全盖却师的作用。虽然印心宗强调的是就是自修啊，自修啊，要不然咋叫印心呢？你修了以后跟老师一对，哦，原来是这样。但是这个师也有师的作用，这是这一个，这是这一个，就是师有师的作用。但是师有师的作用呢，他也要贵在自己肯发心，自己不发心，那就完蛋了，那啥用都没有。就算是释迦牟尼佛他再厉害，他碰到阿难他也没辙，他也没辙。所以说得正好是时候，另外一个这个正好是时候，还相当于什么呢？还相当于就有这个因缘聚会，你就开悟了。你得有这个因缘聚会，你这个正用功着呢，你用功，哎，他就正好能有这个因缘聚会。也就是说，你看着这个事儿特别特别的凑巧，好像是正好母鸡在外头啄，小鸡儿在里头啐，他俩啄的正好是同一个地方，啪，这蛋壳就开了。你看着是可凑巧的事儿，实际上啊，一点也不凑巧，这就是该的，这就是因缘。只要你好好的用功，总会有这样的因缘。你看着那些巧合，那就是全部都是应该。你没有这样的巧合，你就那样的巧合，就到了那个时候，然后就那一下子，完了你就开悟了。这都是由于前面他老老实实用功的结果啊。当然了，在这一则公案里面，不是这么碰巧的开悟，而是这个事儿拙和脆已经大家都知道它有拙和脆了，但是它就是说的，就是子和脆没脆在一个地儿，子和子，就是这个小孩等于是个瞎子啊，这个母亲也看出来小孩是个瞎子了，那也没办法。这是这一个，就是说的子母不相知，是谁同脆浊？母虽浊，不能治子之脆；子虽脆，不能治母之浊。各不相知，当脆浊之时，是谁同脆浊？这个各不相知，就是那个小孩在里面，他哪知道外面呀、啊？他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他只知道往外头脆。 鸡妈妈也是一样，她往里头叨，她不知道小孩现在是叨了还是没有叨，她不知道小孩啐的地方是哪儿，她也往里头啐。就是在这个时候啐啄的时候，是谁在同啐啄呢？是谁在同啐啄？这个同啐啄就有一个说法了。这个同啐啄，假如说真的子和母他们同啐同啄了，以后怎么样啊？以后了就没有子，没有母，也没有出蛋壳了，啥都没有了，那就是怎么说啊？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了呀！啄了以后是什么样子？小鸡破壳是什么样子？小鸡破壳以后，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所以说，各不相知。用在这个在开悟前的这个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因缘在哪儿，谁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小鸡儿不知道妈妈在哪儿啄，妈妈不知道小鸡儿在哪儿啐。你可以用在这儿。就是这个各不相知，还有一个壳破了以后，它也没有一个壳，也没有一个什么的，就是什么都没有，也不存在子，也不存在母，也没有一个啐，也没有一个啄，这就是也是正好也是各自不相知，各自不相知恰好不是个坏事，是个好事儿。各不相知，当啐啄之时，是谁同啐啄呀？有谁在啐啄呀？所以这句话问起来就好玩了，是有学人在恳切的求解脱吗？你看起来这个道道啊，学人在殷殷的用功，这个学人在不倦的用功，这个老师在殷殷的作答，好像也就是有这么一回事儿哇，看起来好感动人呐、啊。实际上都没有这些，连开悟都没有，连迷都没有，哪来的那个从迷开悟的那个殷殷那个不倦的用功和殷殷的作答呀，也都没有。所以这句话说起来特好玩儿，它既可以形容开悟前，也可以形容开悟后。哎，很有那个味儿。各自不相知，当啐啄之时，是谁同啐啄？是谁在同啐啄？有吗？有吗？有吗？你说他不啐啄吧，就否定了一切的开示悟入佛之因缘了。说他有个啐啄吧，那是增益棒，那也是谤佛，那就是谤佛。还有个开悟啊，悟了什么呀？所以各不相知，当啐啄之时，是谁同啐啄？有的人就在这儿真的研究起来了，到底是谁在同啐啄呢？是谁在同啐啄呢？他们是怎么啐、怎么啄的？有的人就在这儿真的做起了研究。哦，这个地方应该这么啐，那个地方应该那么啄。这个地方是夺人不夺境，那个地方是这个涵盖乾坤具。哎呀，他就在这儿研究这个，弄得可死板，弄得可是一回事了，可是这么回事。他不知道这些全是闲插曲，全是虚妄的。所以他要在这儿就弄起来了这些东西，若那么会，那他就出不了幕后剧了；若那么会，就出不了雪窦的幕后剧了，雪窦的幕后剧了，就出不了这个幕后剧了。为什么呀？哎，要是这样看的话，幕后只是落草为而出破，应该是说的是子母不相知。古佛有家风，对杨遭贬薄。就是雪窦就说了，就是这个一问一答的情况，然后后面呢又说了一句，就是后面雪窦又落草住了两句话。古佛有家风，对杨遭贬薄。说完了这个之后，雪窦又落草往后住了两句话，落草往后住了两句话是什么呢？子母不相知，是谁同啐啄？是子母不相知，是谁同啐啄？就是雪窦又住了，就是你看着有一个问，有一个答，你看着有一个扬，有一个贬，你看着有一个啐，有一个啄，到底是谁在同啐啄呀？有没有这个啐啄啊？真的有吗？真的有这个扬，有个贬吗？有个啐，有个啄吗？所以啊，你以为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说他没有啐啄，哎呀，好像就是确实有这么回事。你说他有啐啄啊，那你就出不了这个幕后剧了。你倒要说一说，是谁同啐啄？子母不相知，是谁同啐啄？子母不相知，就是说这个子母啊，这个如果按照咱们这个公案里面的对应来说，这个子母不相知的意思就是这个他们两个就是涵盖不相投，涵盖不相投，子母不相知。但是子母不相知也有更有意思的，那赵州不是说吗？老僧不在明白里，这个不相知还更好，那是另外一层意思啊。子母不相知是谁同啐啄？幕后只是落草为而助破，子母不相知为谁同啐啄。然后后面呢，就是这个又说了一个香严的颂啊，香严的这个颂算是给这一句话做了一个结论，就是子母不相知是谁同啐啄。你要是从字面意思上，你可以说就是这个净清跟这个学人他们两个涵盖不相投， 没有办法，这个学人问他也不是明白的人问，这个近亲要接他，他也没办法接他。这个学人是个瞎子，所以是子母不相知。是谁同翠竹？是谁同翠竹？这个地方啊，更强调的是什么？哪有一个翠竹在？我理解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子母不相知，是谁同翠竹？并不是单纯的指涵盖不相投，而是说这个地方啊就不存在涵盖相投和不相投这回事儿，就不存在相知不相知这回事儿，就不存在翠和浊这回事儿。所以后面呢又出了一个结论：子母不相知是谁同翠浊？后面就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香言说的"子翠母浊，子绝母壳"，这个子母俱旺，应缘不错，同道唱和，妙云独角。就是小鸡儿在里头翠，母鸡在外头啄，然后小鸡儿呢就觉悟了，从这个母亲的壳里头出来了。出来以后是什么样子？出来以后也没有子，也没有母，没有这个，但是也不是断灭。那该怎么应缘？怎么应缘？饥来吃饭，困来眠，这就是应缘呀。见性之人，抡刀上阵，亦能见性，这也是应缘呀，这也是应缘呀。子母俱旺，应缘不错，同道唱和。妙云独角，这就是这个，子和母，这个同他们两个都是弄的这一回事儿，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开悟见性这一回事儿。但是子有子的精彩，母有母的精彩，这就是这个香言的这个颂，它的关键是在于子绝母壳，子母俱旺，这两个实际上中间要是，逗号的话就更合适了。最后把这个壳掘开了，壳掘开了怎么样？没有一个子，没有一个母，没有一个子，没有一个母，怎么样啊？那母鸡的该怎么样？喂小孩觅食就觅食，小孩出来了以后该怎么溜达就怎么溜达呀？这就是这个，这是说的是子母不相知，为谁同翠竹？子母不相知，为谁同翠竹？就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实际上是说近亲跟这个学人，他们的这个学人浊请吃翠，请吃翠，就是学人翠请吃浊，就是送的是这一个，这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啊这个学人也不是明的学人，这个师傅也没办法接他，因为啥呢？这个学人还糊涂着呢，你怎么接他呀？你接他也没有用啊，也没有用啊，所以是子母不相知，是谁同翠浊？是谁同翠竹就把那个翠和竹啊这两个给扫荡了，没有一个翠和竹啊，哪有一个翠和竹？这个地方你可不能立。这就是说，古佛有家风，对阳遭贬浊，子母不相知是谁同翠竹。这就是宋，近亲的家风。然后学人问他，这个学人翠请师竹，就是送了这个。下面再接着看后面的。雪窦后面颂说的是这个，浊绝犹在壳，众遭扑，天下那僧徒名渺。刚才不是说了吗？雪窦的这个颂啊，你们要怎么看？雪窦的这个颂，基本上它有一个格式，它每一句，它的每一个颂的句子，它都对应，它都对应一段禅宗的那里头的一段话，它都对应那一段话。你就像学人翠，请师浊，然后还得活也无，这个就是。学人翠，请师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子母不相知是谁同翠竹。这一句话送的就是学人翠，请师浊那个学人的问话。浊和绝是什么呢？然后近亲就回答了他呀，近亲就回答了说这个，那你不是说你翠让我浊吗？我浊了你就能活吗？那你现在活了还是没有活啊？近亲就回了他一句，你现在是活了还是没有活？哎，这个。就是近亲的，这个对于近亲的这一回复的一个颂，就是近亲学人问你，就是我学人翠了，请师浊，近亲就回了他一句，你活了没有啊？这就是近亲的浊，这个浊就是送那个近亲的那一句，你现在是活了还是没活？这个浊就是送那一句的，对应的就是近亲的那一问，你现在得活也没有啊？然后学人就回答了一句，他说，这个我要是不活。 不是遭人笑吗？哎，这就是那个学人的那个送的，这个绝就是送那一句儿啊，就是送那个我要是不活，岂不是遭人笑吗？岂不是遭人就送这个，这个绝啊，这个绝没有真绝啊，啊，这个绝是犹在壳啊，没有出来，没有觉出来呀、啊，没有觉出来，没有觉出来呀、啊。然后呢，这个静清就说了，也是草里汉。我先把这个大概的思路给大家讲，大家再看雪窦的颂就容易一些。慈母不相知，知是谁同翠竹？卓绝，啊，卓绝就是这个，卓就是说的是静清说还得活也无，这就是静清的啄回去了，给他啄回去了。然后这个僧人呢，他啄了之后，这个小鸡儿在里头怎么样啊？小鸡儿说了一句：“若不活，遭人怪笑。”这句话就是这个僧人还有一个绝在，这个僧人还有个绝在，有个绝在就完了，完了，这等于是没出来呀、啊。还有个绝在，这僧人说：“若不活，便遭人怪笑。”这就是绝犹在壳，绝犹在壳。哎，这个说的就是这个僧人的这个若不活遭人怪笑啊，这就是送这个。然后呢，静清就说了，也是草里汉，也是草里汉。完了，静清摔了一跤，静清骂了学人，这个就是学人，他骂了学人。这个学人遭了扑，实际上静清也遭了扑啊。静清等于没接着啊，没办法呀。静清说也是草里汉，就是也是草里汉，这个就是中遭扑，就是送这个也是草里汉。众遭扑就是送这个，也是草里汉。学人翠，请施卓，还得活也无。这个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静心云也是草里汉，这就是众遭扑。这个僧人他没有出来呀、啊，没出来，完了完了，这回可就是说的是完了，丢人了吧，摔跤了吧？这谁摔跤啊？师徒都摔跤了，不光徒弟摔跤，师傅也摔跤了。众遭扑啊，这是众遭扑是说的静清的，是送这个静清也是草里汉的。是送这个的，然后最后再有一个结论：天下纳僧徒名了，就是大家在这研究呢，研究这个到底是怎么淬的，怎么琢的，他琢成功了没有啊？师傅接的怎么样啊？他淬成功了没有？师傅琢的成功没有啊？是他这个僧人是明眼的还是不明眼的？师傅是在啃他还是否他？什么什么的，大家在这研究，这就是天下纳僧徒名了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再往后看下面的这一段啊。岁阳遭贬薄，这个子母不相知，是谁同翠竹？雪窦不妨落草，打葛藤云拙。此一字送静清达到，还得活也无绝。送这僧道，若不活，遭人怪笑。为什么雪窦变道，却变道犹在壳？雪窦像。火光十里别姿宿，闪电机里变端倪。我又贴到这儿了，把这一段啊。这个学人翠，请施卓，然后呢，雪窦就是打葛藤说了，哎，这就是这静清，他有没有啄？他有啄，他啄回去了，就是他接引没接引学人呢？他接引了，他接引学人的是哪一句话？这个就是你活了没有啊？哎，这就是静清的接引人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接引人就是把这个话回过去了，问你呢，问你呢。你说翠，请施卓，那我就说你好了，你现在是活了没有啊？活了没有？就这么说吧，我已经啄过了，你活了没有？要这一句话都就带泪的更大了，就说你还活了没有啊？你还活了没有啊？哎，这个啄不是这什么都是啄吗？那啄完了已经，那你还活了没有啊？假如说我啄了，你还活了没有啊？啊，这就是这个啄，雪窦的这个啄就是送静清的这个还得活也无啊。然后呢，僧人就说了，若不活，遭人怪笑。这个绝就是送这个僧人说，若不活，遭人怪笑，咋可能不活呀？不活不是对人家笑话吗？哟，有个活在，你想要个绝，完了你死到这儿了，为什么？所以这个地方上就是为什么他想要个绝？他说了这一句话，若不活，遭人怪笑，为什么他说了这一句话？为什么他说了这一句话？哎，这个黑字的这一句话，为什么僧人说若不活遭人怪笑？然后雪窦给他的评颂称他这个小鸡儿没成功，这个小鸡儿在犹在壳呢？就像我们说，那不是本来觉悟吗？都不存在迷吗？ 怎么你就是你怎么你说我觉悟没有？那是本来就觉悟的呀，咋能说不觉悟呢？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那不是觉悟呢？本来觉悟呢，还得活也无，若不活，遭人怪笑。活着呢，活着呢，要是不是活的，不是让人家笑话吗？为什么雪豆不肯？雪豆说这个是犹在壳，没觉成功呢？为什么雪豆不肯他？像我们的师兄不是修行的也挺好吗？我们修行的心中心变化不是很大吗？烦恼不是少了很多吗？然后你都知道了，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了。但是在这儿都还是犹在壳。还有的人说了，一物不立。还有的人说了，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还有人是这么说了，这么说也还是犹在壳。诶，说到这儿，我想到了这个刚才的那个啥，我想到了刚才的那个群里头的那些，算了算了，先放过，先放过。嗯，
老师有个问题。
好好好，学人翠，请师卓。没有死哪来活？没事儿，我不说你的这个，你就是没有死哪来活？人家是问你，你是死还是活？李恩耀，你是死啊还是活？你直接来一句，你不要跟我说没有死哪来活？你说这些废话干什么？我现在问你，你是死还是活？你是死的还是活的？有壳有啄吗？刚才上面说了。子母不相知，是谁同翠竹？是子母不相知，是谁同翠竹？我这么说吧，彭源没有壳，没有竹。哎，还有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吗？我想问你，没有你完了，没有你完了，你怎么弄啊？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你完了，你肯定是修心中心的。你不是修心中心的，你就不会这么说。那你咋修的心中心？到你这儿连元音老人的这个都没了，你咋弄啊？哎呀，所以说到底有老人呢，还是没有老人呢？这个地方好尴尬呀！哎呀，我们再接着看吧，我们再接着看吧。没有壳，也没有啄，也没有这些闲暇序，也没有闭眼录，也没有圆悟克勤的平唱，也没有咱们今天的这些碎嘴叨叨了。正因为没有，咱们继续碎嘴往下叨叨去了啊！彭源，你同意吧？
嗯。
这就是这个。学人翠，请师卓，还得活也无。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的这一个，就是送到这儿了。为什么雪豆却变到犹在壳啊？雪豆像石火光里别姿素，闪电肌里变端倪。哎，这个地方再问一下这个彭源了。说死说活不就相对了吗？哎。李文耀啊，那你这不是有一个不相对吗？你就天天的你就是，哎呀，我记着原来王中形容自己一句话很适合，当然我们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形容你也很合适，狗咬尾巴，狗咬尾巴，说死说活不就相对了？那你这样不就，你这一句话不是立了一个相对和不相对吗？那怎么办呢？一说话就落，你不说话就不落了。你闭嘴了，完了，你又落到张嘴和闭嘴上了，啊 哦，又很尴尬。刚才说到哪儿了？刚才说的是哪一个来着？雪豆变到犹在壳。哎，对对对，我刚才说到彭源的这个了。彭源说的是有壳吗？有啄吗？没有壳，没有啄，也不存在老人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也都没有。那彭源再答一句儿啊，彭源再，哎呀，你别什么棒不棒的，你没说过就不存在，我打你这个棒。先说这个犹在壳，这个没有啄，没有翠，没有啄。 那么是不是也没有这个学人犹在壳这个事儿啊？那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学人说若不活遭人怪笑，是不是也没有过错呀？学人说若不活遭人怪笑，这个雪窦却是却道犹在壳。既然没有壳，没有啄，没有脆，没有啄，既然这两个都没有，那么雪窦就说这个学人没有啄出来，这个学人是死的。那难道雪窦说错了吗？没有死，哪来的活？啥样是活呀？你叫我没有用，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现在问你啥是死活？你说我是啥意思啊？你是受记我是活了？那意思就是你是活的呗？你不活，你咋受记我是活的呢？哎呀，你还有这个在呀？不爱动脑筋那是好事儿，恭喜你，恭喜你啊！好事，好吧，咱两个就是咱彭源，咱两个是都是算了，咱两个就是都是那个啥的吧。要死要活的，或者不顾死活的吧，把咱俩都是那种那个，还是死了算了，就当咱俩死了算了，别来那个活了啊！咱俩都死了算了，现在咱俩都已经死了，咱俩继续吧。嗯，这就是说学人醉，请师酌的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有个最关键的一点，刚才说了有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僧人说了，如果不活哪能行啊？应该是个活物，咋能不活呢？不活了遭人怪笑，就这句话，雪窦就说了，雪窦说完了，这个学人没出来，这个师傅是啄了他，但是这个学人没出来，这个学人没出来呀，他还在壳里头啊。就是说僧人的这句话，就是雪窦没啃他，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就是雪窦没啃他。若不活，便遭人怪笑。哎呀，我说雪窦没啃他，都说的太那个了。这个都不是雪窦啃他的事儿，这是雪窦在批他。雪窦在批他，这个僧人有一个活在，就像是我们学人有想要一个开悟在。我们的或者说你认为自己已经开悟了在，有一个悟在，或者说我们想要一个开悟在，那就是跟这个僧人答的就是一样的心理了。若不活遭人怪笑，哪能不活？他还有一个活在，他如果真的没有一个活在，他可以大大方方的，就是要死就死，要活也活。比如说学人醉，醒师酌。青云，那你活了没有啊？呀，我本来是活的，让师傅这么一说，给我弄死了。你还可以这样说呢。你说一个活字儿，你可冤枉我了，你可污蔑我了。本来大好的人被这一个活字儿，本来一个活泼泼的人被这一个活字儿给活活压死了，还得活也无。哎呦，你这一句话可把我给弄死了，这不就行了？啊，所以雪窦说犹在壳，这是雪窦向石火光里别姿宿，姿宿就是黑白呀、啊，黑白在石火光里，就这一句话，雪窦的眼很尖，马上看出来了，这个僧人是有问题的。这就是雪窦向石火光中别姿宿，闪电击里变端倪。哎，这个地方露出来了，麒麟下的马脚露出来马脚了，露出来马脚了，这就叫石火光中别姿宿，就是僧人答这一句话，雪窦就看出来了这个人的问题，这个人的问题就在这儿了，看出来他有问题了，这就叫石火光中别姿宿，闪电肌理变端倪。你就是说的是这个没有一个开悟在，开悟也没有什么用处在，但是开悟的人他在这个地方上，他一句话，你说一句话，马上你的漏洞就出来了，他就能抓你的尾巴，抓得可快了，喂鱼，嗯。魏宇是最怕人家抓尾巴的，他现在就正在躲着，不要人家抓尾巴，然后自己还在思索，还在琢磨，属于一个什么呢？属于一个叫啥来着？属于一个就是说的是蛤蟆跳两跳的那一类的，没来，好吧。旭宝更是一个死蛤蟆，完了， 你赶快记住时间掐掉啊，说你自己的你可以掐掉，你还笑，你为什么？就是这句话是说的是这个说死蛤蟆还高兴，哎呀，人生啊，你就这么一直的死下去，也不枉人生一场，这叫死猪不怕开水烫。绝人翠，寝食浊，这就是浊绝犹在壳，这就是若不活遭人怪笑，这就是到了犹在活。然后呢，若不活遭人怪笑，静清一看，哎呀，也是，我就知道，哎呀，也是一个糊涂蛋呐。绝人翠，寝食浊，还得活也无，若不活遭人怪笑，遭人怪笑，你还活了没有啊？我怎么能不活呢？不活不是遭人笑？哎呀，也是个草里汉呐、啊，你也是个草里汉呐、啊，这就是雪豆说的，也是个糊涂蛋呐、啊，你也是个糊涂蛋呐、啊，也是在壳里头的，还是在壳里头的糊涂蛋呐、啊。静清说也是草里汉啊，这就是雪豆送这个中糟粕，雪豆的这个中糟粕就是送这个静清的，也是草里汉中糟粕。往前正走着呢，突然，啪嗒摔了一跤，摔的这一跤很重啊！啪嗒就摔了一跤，摔得很重，这就叫中糟粕。静清道也是草里汉，雪窦道中糟粕，这难处蝎子是静清道也是草里汉，换作静清换人眼睛得吗？这句莫是犹在壳吗？且得没交涉，哪里如此？若会得，绕天下行脚，报恩有份。这就是说，也是草里汉，这个中糟粕，这个地方啊就很好玩了。就是静清的这一句也是草里汉，也是草里汉。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说，哎，静清啊，你别在那儿，就是什么叫做静清换人眼睛啊？就是静清啊，就在这儿，就是换人耳目，你别把人弄糊涂喽，你别把人弄糊涂喽，这就叫静清换人眼睛，你别把人弄糊涂喽。哎，这个学人翠，寝食浊，还得活也无，若不活遭人怪笑，也是草里汉。静清这个也是草里汉，这句话你别把人弄糊涂了，你别让大家误认为就是这个人是一个糊涂蛋，这个人不是一个糊涂蛋呢。可能静清他可能是在咬惑人心啊，就是，可不可以这样说呀？就是静清是在贬他，第一个静清是在骂这个学人不肯这个学人，第二个静清是在咬惑人心。静清他不是在骂这个学人，他是咬惑人心呢、啊。他就是在这忽悠我们呢。他不是骂学人，他是忽悠我们的，让我们误以为他不肯这个学人呢、啊。可以这样说不可以啊？可以这样说不可以啊？还有一个静清也是草里汉的这一句话是不是就是这一句话是明白人说的还是糊涂人说的？就是说双方打仗，这个静清和这个学人上了一锤，然后静清又给了他一钩，然后这个静清又上了一锤，这个静清又给了这一钩，这个静清的最后这一钩也是草里汉，那个静清是赢了还是输了？如果静清是输了，那么静清也是草里汉呐、所以说这句话莫是犹在壳吗？哎呀，其实啊，这个学人要是输了，那师傅也受带累啊，那等于是师傅这一回护就没用了，也是草里汉。所以说这句话是犹在壳吗？有道理，但是你说他有道理，这就没交涉了，没交涉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是从也是草里汉这儿辨出一个黑白分明，是肯呢、啊，是肯这个僧人，还是不肯这个僧人，还是在忽悠我们？还是静清是个名师，还是个不名师？我们在这儿就是在这儿搅和搅和，且得没交涉，且得没交涉，怎么会是这样呢？哪有这个输赢这回事儿？哪有肯不肯这回事儿？哪有这个明眼不明眼这回事儿？哪有这些事儿啊？所以说，且得没交涉，哪里如此？若会得，绕天下行脚，报恩有份。出个跳就落了，也没啥可跳的。这个李恩耀，你是生怕落呀？你现在是生怕落啊，生怕落，你都不敢落，不敢落就已经落进去了，这可咋办呢？这可咋办呢？李恩耀，要是没有修心中心，可能还不觉得自己的这些问题呢，怎么越修心中心越觉得问题大了？怎么办呀？ 所以近亲说也是草里汉，雪豆在这笑话了，重遭扑，重遭扑，这句话重遭扑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是说学人的这句答错了，是送这个吗？也是送近亲，近亲也摔了一跤，你这老汉，近亲这老汉摔跤了，近亲这老汉完了，阴沟里翻船了，落就落嘛，我帮打落。我要是给你打落了以后是什么样呢？赵师兄可得仔细。死了得活啥？你这还远着呢，什么死什么活，还在这个里面。修了心中心，只要肯踏实的修。也死却一切的心啊！只要死却一切的心，肯踏实的修，那个利益自然就是说自己是知道那个利益的，知道这个利益的。这个利益是就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述，无法用思维去衡量的。自然是有这个利益的，但是有这个利益，这不等于是明心见性，还不等于是明心见性。你可要仔细喽，赵师兄。就是说。卓绝，我们禅宗的这个风格就是这，这跟老师齐老师的讲解不一样。齐老师的讲解，老师一回答就安心了，老师一回答就安心了。在我们这儿，你们最好不要上来，你上来了，你安心的人，我会让你不安心的。你本来觉得天下太平，万里无云，三脚蛤蟆跳得高。你这个就是勉强逞强啊，所以近亲说也是草里汉，雪窦说重遭扑，重遭扑。完了，近亲这老和尚今天大败，近亲这老和尚今天大败。山僧那么说话也是草里汉，天下那僧徒名渺，我啊，这个谁不是名渺者？到这里，雪窦自。名渺不出，却更累他天下那僧。且道近亲做陌生，是为这僧处。天下那僧跳不出，这是最后一段了。刚才不是说了吗？浊觉犹在壳，天下那僧徒名渺啊，就是觉浊犹在壳，众遭扑。天下那僧这个徒名渺，就是说，近亲说也是草里汉，完了，近亲这也败了。近亲也是重重的摔了一跤，这个公案就完了。然后呢，我们这些人在旁边吃瓜的，哎呀，刚才那个学生是怎么给他一锤子的？这个近亲是怎么还的？最后他们两个谁胜谁败了？我们正在这议论着呢，哎，不小心就被雪窦给议论进来了。雪窦就说：“你们这些吃瓜群众啊，就是天下那僧啊，你们近亲在这个图在这瞎琢磨了，到底他是失败呀，是不失败呀？”到底是肯呢还是没肯呢？你们就在这来回的就在这，就是在这瞎琢磨吧，瞎琢磨吧。图名渺，渺就是高远呐、啊，名就是名相啊，就是在这个名相里头，在这来回转，越描越远了啊，就是在这里头越描越远，越描越远了，就在这光在这越描越远了。然后呢，这个圆悟克勤也没有饶过自己。圆悟克勤说：“哎呀，你看我刚才分析了那么多。”就是山僧那么说话也是草里汉。我刚才分析了那么多，我早都落草了，我早就落草了。那天下那僧徒名渺，哪一个不是名渺的？我们现在在的哪有一个能够出这个份儿啊？哪有那一个能出这个份儿的？大家都在这儿，就是在这儿瞎描是，到底是谁开悟了，谁没开悟？哪个犹在壳？哪个重遭扑？哪一个是拙了？哪一个是脆了？哪一个是哇是厉害的？是确实是作家手段？哪一个是这个学生还迷瞪？我们在这儿呢，就是你看看哪一个不是名渺者，还能跳得出来吗？还有一个不落草的吗？圣洁的吗？所以啊，到这个地方啊，别说就是天下那僧徒名渺了，你这个雪窦，你自然是名渺不出了。你雪窦肯定是落到这里了。你在这说了这么多，费了这么一大篇口舌，说什么浊绝犹在壳，重遭扑啥玩意儿的，你肯定你自然是没出得来。完了，你还把天下的那僧都给带累了，都给带累了。然后呢，最后还有一句儿，这个天下那僧徒名渺，这个天下那僧都被圈进来了，这且不问。还有一句呢，这则公案里面， 就是说这个学人翠，请师卓，还得活也无，若不活，遭人怪笑。青云也是草里汉，就是这个大家看一看，这个圆悟克勤说，这个静清是怎么样着这个僧人的呀？静清都为这个僧人是殷殷切切的做了什么呀？就是静清就是做默生是为这僧处，就是意思说是就是且道静清做默生，就是这个静清到底为这个学人做了什么？这个静清是怎么着这个学人的？还得活也无，也是草里汉，这不都是在着这个学人吗？都不是。哎，我要是这么一说完了，又落了一遍，又落草了，天下那僧跳不出，说的就是我呀，我就没跳出来，就在这图明秒图明秒描描画画，虚画一招虚画一招，画来画去的，把它越画越黑，把这个明心见性的开悟这个事越描越糟糕了，我们就把它涂的可黑可黑可黑的了，涂的让你想找红的找不得了都。这一则就完了，这一则就完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这个颂。五佛有家风，对羊遭贬薄，遂养对羊遭贬薄，子母不相知，是谁同翠啄？啄绝，犹在壳。啄绝犹在壳，就是子母不相知，是谁同翠啄？就是说，哎，就是我翠了，请你啄。这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样，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样，咱们两个在一块对对。这就是子母不相知，是谁同翠啄？好吧，你不是让我啄吗？那我啄了，你还活没活呀？你活了没有啊？我咋可能不活呢？不活就遭人笑话了。完了完了，这个小鸡儿啊，没活成啊！小鸡儿是没活成，这个老妈子也摔重重的摔了一跤啊！这则公案啊，两个失败的人呐、啊，这个小鸡儿也失败了，母鸡妈妈也失败了。我们在这说这谁失败谁不失败，我们这些人也失败了，这就叫天下那僧图明了。我们在这说了一堆黑呀、啊、白呀、啊、胜啊负啊，到底是在壳不在壳，到底是摔跤了还是没摔跤啊，这是我们在这图明了了一番呐、啊、图明了了一番，这个送就送完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圆悟克勤的这个评注，圆悟克勤的评注啊。就是我们说过碧岩录的方括号里面那是圆悟克勤的评注，这个评注在很多的碧岩录现在的稿子里头嫌这个评注太难听了，不知道是谁的都给它去掉了，实际上这个评注非常的别有风格。这个评注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看那个哔哩哔哩视频那个打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哎，淡泊你们知道不，就是那个屏幕上打了好多的那个观众的评语，我们在那个看好像是刷腾讯啊刷爱奇艺啊什么的，对，弹幕，对对对，这就是弹幕，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方括号里面就是弹幕，这个弹幕是最有意思的好玩的，吃瓜群众他不在那个严肃的场景里面，然后他通过第三者的视觉来看这个公案，这个吃瓜群众吃的还挺有水平，应该是圆悟克勤本人的评注啊下得住脚。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圆悟克勤下面的哪个弟子，但是最有可能是圆悟克勤本人的，看的这个风格也很像。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弹幕啊，学人翠请师卓，还得活也无，若不活遭人怪笑也是草里汉。学人翠请师卓啊，这个评注里面就说了，无风起浪做什么？无风起浪，学人翠。本来这个两好两就是两小无猜，这个相安无事，本来好的好，本来好的很。大家吃饭，吃完了饭洗碗，洗完了碗这个睡觉，第二天没事干干活啊，养活养活自己，本来就没事了，突然蹦出来一个人，他说学人翠请师卓，你看看无风起浪，无风起浪，你在这干什么呢？你在这干什么呢？你们这些人也是的。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挣钱挣钱，该生生，该死死，该这个过日子过日子，该不过日子不过日子，该这个好好相处好好相处，该闹离婚闹分家闹离婚闹分家。你突然蹦出来说你要出离，你要求解脱，你看看你无风起浪做什么？原来的那些怎么碍着你的事儿的，你死活闹着要出离要解脱，你无风起浪做什么呀？怎么谁绑你了呀？这就叫无风起浪做什么？ 无风起浪做什么？我们现在的学人的无风起浪不是这个，我们现在学人的无风起浪一见面先说我签作已经过完了，理道理我是明白了，他先来一个这个，我啥话也没有说，啥话也没有问，他先上来来一句他签作已经做完了，再乘他第二个的签作做完了还是有效果的，什么效果？道理已经明白了，我一听我的心霸凉霸凉的呀，哎呀，这都更是无，就是说的原来的那个无风起浪，你没有修心中心的无风起浪还好一点，你修了心中心呢、啊、你那个要是一个瞎子，要是没有明心见性，你无风起浪来更危害，好惨呐、啊。这种人多啊，这种人多啊，无风起浪做什么？不过最无风起浪的还是这一波大祖师们在这干什么呢？好吧，这是无风起浪做什么？然后说这个学人翠请师卓，圆悟克勤又说了一句评语，而用许多见解做什么？你在这搁什么见解呢？有个翠有个卓吗？有个翠有个卓吧？你在这研究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翠什么卓啊？哪有这些、啊、就像彭元说的，没有翠没有卓。好了，没有翠没有卓，也就没有这则公案了。我们现在在这干什么呢？我们现在可以干瞪眼儿，静默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完事儿了。没有翠没有卓，我们在这一个半小时就啥也不说，就在这瞪着眼儿，行了。就是这个学人啊，把这个翠和卓，这是说没有翠卓能行吗？话说回来，有翠卓能行吗？学人翠请师卓，你要这些见解干什么呢？你在这弄什么呢？玩什么花招呢？哪有什么翠，哪有什么卓，哪有什么就是个学人接你不接你，是老师接你不接你，学人问不问，哪有什么齐老师的回复，哪有齐老师的回复是平和的还是这个禅宗的，哪有这些啊？你在这分析什么呢？而用作这些见解做什么？这就叫这个无风起浪做什么，而用许多见解做什么。这个圆悟克勤的评唱还有一个特点，他每一句的意思基本上是单独的，他不是连续的，就是无风起浪做什么和而用许多见解做什么，它是平行的，同时的，从两方面来评注的，它不像是一句话的前后的逗号句号的这样一种关系，它是应该是两个从两个角度来说的。从两个角度来说的，就是他的评述如果是两句话，这两句话大部分是各代表一个意思啊。无风起浪做什么？你用这些见解干什么？这是这个僧问静清，学人翠请师卓，静清就回答了：还得活也无啊，还得活也无啊，活了没有啊？这个圆悟克勤的评上就是渣，然后就是买帽相投。还有一个是将错就错，还有一个是不可总那嘛。学人翠请师卓，那你活了还是没有活？完了，这个问题反问回来了，扎，拿一个锥子就扎住你了，扎住你了，完了完了，把你钉到这儿了，把你钉到墙上了，锥住你的心窝子了，看你怎么回答。你说你是死了吧？你说你是死了吧？你说你是死的，那就等于是你这个是个瞎汉，因为这个翠和卓明明很活泼，明明很活泼，已经给了你无卓之卓，你为什么还是死在这儿啊？所以说明你是一个死人。但是你要说你是个活人吧，你说你已经活了吧，你还有一个活在，那你也是个死人。所以你是活了还是死了？你这个地方上打死也不行，打活也不行。怎么样答都不行，所以这个等于是就是说的，我看你怎么着，你给我着个试试，我看你怎么着，有个着在吗？我看你怎么着。学人本来问的很刁钻，那个静清啪把这个刁钻的问题又回过去了，回过去了变成了一个更刁钻的，就是你是死活了还是死了呀？就是着完了呀？你现在是活了还是死了呀？哎呀，这更刁钻了，更刁钻了啊，更刁钻，所以叫渣。还有一个是买帽相投，哎，买帽相投，买个帽子，买这个帽子往你头上去安，活死人。你这么回答，扭扭捏捏的，这咋能行啊？到底是死了到底是活的，你这个样子，说你是活吧你说是死人，说你是死人吧你说是活死人，你看看你在这扭扭捏捏的，不清不楚的，不明不白的，你还不如那个死人或者活人呢。半死不活最可怕， 死活人，完了完了，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算计来算计去，你明明是个死人，你还原来你这个活跟死还有讲究啊，还要分前后关系啊，哎呀，而且你都没有觉得自己扭扭捏捏。我死。哎，这个李瑞喜是干什么的？我倒要看看。南蛮和尚这一句话答的倒是挺有意思。其实可以那个什么，可以的，就是静清问还得活也无啊。然后这个李瑞喜这个回答就可以代替这个僧人就回答一句儿。哎，静清说还得活也无啊，就可以答一句儿。南蛮和尚也凑合，也凑合。但是这个和尚就说了，我不会，请你说，你该怎么说呢？这个可以，问题又丢回去。完了，李恩耀，你怎么开始算计了？
拿毛巾，你要不要毛巾？
你是一个大修行人，你现在还学会算计了？你到底是修行呢？你还在这算计输赢呢？你现在你在这玩勾心斗角了？你开始，你咋学心中心学坏了？所以静清说还得活也无，这个是渣，然后是买貌相投，买貌相投就是拿你不是这个要我着吗？要我着好了，我就问你还活也无吗？你不是让师着吗？让师着的目的不就是你想要活吗？所以我现在问你活了没有啊？就相当于你不是要这个活吗？那我就拿这个活的帽子扣你头上，我看看安的合适还是不合适，就是买貌相投。买貌相投，哎，说的还很形象。你不是想活吗？你不是想活吗？想活，我现在买了一个。你想活，就是相当于这个，我买个帽子往你头上安，然后我问你，你是活了还是没有活？你这个，你看我买的这个帽子合适你的头啊，还是不合适你的头啊？你看我买的帽子是大了还是小了？合适你的头还是不合适你的头啊？哎，就是你看看这个帽子跟你头是合适啊还是不合适？就是你到底活了也没有？你不是想要活吗？那我现在问你，你到底活了没有？哎，买貌相投。李瑞喜呢？李瑞喜在写写他，你们之间在这说吧，不知道他哪儿去了。嗯，刚才说的是南蛮和尚，和尚那个什么，和尚那个不知还请明示。这个僧说了，若不活，遭人怪笑。不是还得活也无，刚才说了渣买貌相投，还有一个将错就错，将错就错，学人脆请师拙，有个东西可拙吗？没有个东西可拙，没有个东西可拙，那我也要就是这么说了，将错就错，就是我拙了，看看你活没有吧。就是你不是让这个老师接引你一下你就开悟了吗？那好，我现在接引你了，你是开悟了还是没开悟？你开悟了吗？你开悟了吗？你开悟了吗？这就是将错就错。今天有一个这个照镜的那个图片，弄了一个句子，弄了一个那个句子，那个句子就是什么？将错就错，西方极乐，引得师兄们哈哈大笑，将错就错是西方极乐，哎，挺有意思的，倒是挺有意思，还挺押韵的。将错就错，极乐世界，西方极乐，哎呀，这个世界就是将错就错吧？苍天，苍天。这学的还挺多的呢，又苍天呀，又是那个什么呀，光堕天能行啊？也不能总堕天呢，也不能总跺脚，总怨苍天呀。这就是说，渣买貌相投，将错就错，将错就错，还有一个不可总那嘛。学人脆，请师拙啊！这个老师，你给我来一句吧，你接引我一下吧，你接引我一下，让我明心见性呗。你给我说一句开示吧，让我明心见性呗。那我已经开示过了，你开悟了还是没开悟啊？你明心见性了还是没有明心见性啊？这个师傅又回了他一句，就像林恩要说的，你看看这个人聪明啊，把问题又丢回去了。 但是呢，原物克勤就在这警告了，你不能总是人家问你，你把问题就给他丢回去啊，你不能总是这样啊，这就叫不可总那么，不可总，人家问你，你啪嚓就把问题丢回去了，不可总那么，不可总那么还能怎么样啊？原物克勤也挺有意思的。青云啊，这个地方啊，要是不丢回去啊，你这个地方还得活也无，谁能答出来一个死和活呀？谁要是真的能有一个死和活，明明白白的答出来呀，那都不对呀。三世诸佛到这个地方也没法答呀，哪有一个东西可答呀？答不了的。你还说静清就是还得活也无这句话，就是说不能总是把这个问题丢回去。他不丢回去还能咋的？要换成你原物克勤，我看看你原物克勤怎么答。难道这里还能答得出来什么？学人翠，请施主啊！我现在迷着呢，我请师傅给我接引一下。师傅一接引我就开悟了。师傅你来接引一下吧。原物克勤，难道你还能答一下？你还能给他接引一下子？哎呦！所以说不可总那么，他不这么怎么办呢？缘木克勤有意思，也可有意思。这些屏障看起来可有意思。这个三滴水一个号，我现在只祝愿您老是没修过心密的。您要是修过心密的，我真觉得好惨呐、啊！哎呀，你在这一个死活，你看看您老人家说了多少句了？一会儿是死活人，一会儿是活死人，一会儿是要死要活，一会儿是不死不活。光一个死跟活的，就这一点事儿，让你弄出来了四个了。你这四个还不行呢，还有百飞呢，不光有四句，还有百飞呢，你知道不？哎呀，把前作品给我道理明白，你是故意的吗？你是故意的吗？刚才刚说过，我最怕的是那种的，一上来就说前作已过，道理明白的人。拔凉拔凉，是故意的。好了，大扎买貌相投啊，这一扎扎到我的心头上了，扎到了郭红艳的心头上，扎的真的是扎的心窝透伤的。买貌相投，将错就错，不可总那么。然后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哎呦，相带泪，主称天主地单板汉。这句话，这个缘木克勤很生气啊，就是这个是骂了三句儿。哎呀，你得活了也没有？哎呀，您老问了我，我能不活吗？我如果您老问了我，我都不活，我不是遭人怪笑。这个好像是在称颂。您看，您老有手段把我给弄开悟了。实际上啊，师傅啊，好伟大呀，把我弄开悟了，把我就是原来没有烦恼，我现在原来有烦恼，我现在没烦恼了。原来我没修千座，我是个迷瞪，我现在修了千座，我收获可大了。你看看，我千座都修完了，幸亏老师的帮助，我千座都过完了，幸亏老师的加持，我现在道理都明白了。就是这一类的。我要是不明白道理，我被人家笑啊，就是这个意思。你以为你是在夸奖人呢？你可是带累了，你可是带累了，你把心中心都给带累了，你把心密祖师都给带累了，你把你的老师都给带累了。要是你这么夸你的老师，你的老师还很高兴，那你们两个全都瞎了。要是心中心都是这样的学人，心中心的老师都是这样的老师呢，心中心也该灭了。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要分，就是那个啥，分得清好坏，分得清好坏。若不活，遭人怪笑。我要是就您老这么问了，我咋能不在您老的接引下活呢？这僧人觉得这么回答还挺好呢。实际上他把他师傅给带累了，他还有个活在。他还有个活在，他还有个悟可开，他还有个收获在，他还有一个我们签作了要亲证，他就简单来说吧，按照心中心的来说的，我们还有一个亲证在，你还有一个亲证在，他还有一个亲证在呢，亲证到什么东西了？他还有这个在，还有这个在，这可就带累了。称天主地，称天主地，我理解这个称天主地，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分明，在这搁到这儿了，若不活遭人怪笑，就是很分明的搁到这儿了。大家看的都很分明，称天立地的在这搁着呢。单板汉，单板汉就是单了一个东西啊，单了一个东西，单了个什么呢？单了个开悟在，单了一个活在呀、啊，还有这个在呀、啊，还有开悟在，还有个活在，单板汉。 你像那个有的人呢，他单板一个啥，单板一个不可得在呀，单板一个这也不可得，那也不可得，单板个不可得在呀。我说的是这里面的人啊，单板汉，单板汉就是你还单着一个东西，你还单着一个东西，你单着个东西不累吗？何必呢？别单东西了，你撒手，不单东西，你撒手走路多潇洒呀，多轻松啊。单一个待在坑里就不出来啊。他整体来说的话，李师兄的风格是单一个不可得啊，是单一个不可得啊，单板汉是单一个不可得。没事，不可得就不可得。李师兄单了一个不可得，我单了一个李师兄，不可得可得呀，也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是什么呢？连不可得也不可得是什么呢？李师兄，你咋还得出来一个虚啊？哎呀，不是大德呀，是那个死活人，活死人。是那个要死要活，是那个不死不活啊。就是说香袋类称天主地，单板汉你不听走了，你都没听过，你谁听过，我都没讲过，你听什么啦？若不活遭人怪笑，香袋类称天主地，单板汉。静清说也是草里汉，完了完了，静清一看这僧人，这完了完了，这僧人这个弄了半天琢了半天没有用，这算是失败了。哎呀，也是草里汉，骂这个僧人是个瞎子，也是说自己呢。哎呀，我也是个草里汉呀，我也是个草里汉呢。我觉得说静清自己倒是更合适，你要是说这个学人呢，也是草里汉，这句话要我说就说清了，静清这句话是说清了。若不活遭人怪笑，你就打他吧，你就打他吧。什么是也是草里汉？分明是草里汉，怎么也是个也呢？这个也是草里汉说自己倒合适，说这个学人这个也字太轻了。什么叫也是草里汉呢？他分明是个草里汉，若不活遭人怪笑。哎呀，就知道你就知道你是个草里汉，就知道你是个糊涂蛋，你跟别人一样，全都是糊涂蛋。他是个糊涂蛋，他是个糊涂蛋，张三是糊涂蛋，李四是糊涂蛋，这个问静清的这个僧人他也是个糊涂蛋啊，这样倒可以，这样倒是通顺啊。然后果然果然你看就是这个说他是香袋类吧，说他是单板汉嘛，果然是个草里汉吧。自领出去就是说自领出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静清啊，你知不知道你就是骂了他是个糊涂蛋，你自己也是个失败的呀，所以你就是说学人有过错，你也有过错，你们两个各有过错。就这个小鸡儿在里头啐，母鸡在外头啄，母鸡也啄了没啄出来，小鸡儿啐了也没啐出来，那不能光怪小鸡儿，还有母鸡的过错呢，你自己领出去吧，你也有自己的过错，检讨去吧。也就是说就是这个是静清胜利了吗？静清也没胜利，静清也失败了，也失败了，自领出去吧。他怎么失败了？他没有把学人接出来的就是失败了呀，他光说是草里汉就行了。静清也失败了这一场也失败了。哎呀，失败乃兵家常事。果然自领出去，放过既不可，放过既不可，就是这个时候啊，你可不能啃呐。这个僧人这个时候说，若不活遭人怪笑，你要是哈哈大笑，你要是啃了这个僧人，那可完了。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可以放过的，不可以放过的。这个时候必须要就是就这么答啊，你也是个糊涂蛋呐，必须得这么答，要不这么答，你要是放过这个僧人，这个僧人以后就祸国殃民去了。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一个弹幕平唱啊，圆无可勤的平唱。再看一下雪窦的这个公案，雪窦的这个颂，雪窦的这个颂，雪窦的这个颂，古佛有家风，对阳遭贬薄，子母不相知，是谁同翠浊，浊觉犹在壳，众遭扑，天下纳僧徒名渺。古佛有家风，言犹在耳，千古榜样，莫谤释迦老子好。古佛有家风，言犹在耳， 哇，就是这个，我这个话啊，就是说的可清楚了，就好像是刚说了一样，就像刚说了一样，言犹在耳，言犹在耳，就是哎，就是这个，这刚才说的还在呢，刚才说的还在呢，言犹在耳，古佛有家风，什么呀？什么言犹在耳啊？那个草里汉呢？说那个草里汉，刚说完你就开始说古佛有家风啊。就是又来了，又来这一套了，又有脆又有浊了。你看，刚才刚把那个脆和浊那个事儿给它打消掉，还有什么脆，有什么浊啊？刚说完，你就在这儿古佛有家风了，你又来一遍，千古榜样，千古榜样。这就是说，这个就是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给大家树立了一个标榜啊。这句话很正常，但是说完了这句话，马上一转身说了一句：“哎，莫忘释迦老子好，释迦老子可没给咱树啥榜样啊，你可别这么诽谤啊。”可不能诽谤释迦老子好啊！你说释迦老子好，那也是谤，那是增益谤，莫谤释迦老子好。这就叫这个古佛有家风的这个对羊遭贬薄，对羊遭贬薄，鼻孔为什么却在山僧手里八棒对三十，耳唾沫声放过一招便打？古佛有家风，对羊遭贬薄，对羊遭贬薄。鼻孔为什么却在山僧手里？那个对着那个羊啊，就会扁他。但是你为什么遭这个扁了？你有把柄了吧？你有把柄了？你为什么有把柄落在我手里了呀？你为什么有把柄落在我手里了呀？你为什么有把柄落在我手里？那还不是因为什么呀？因为谁让你去就是落草了呢？你落草了，你就有把柄在我手里了。谁让你说脆和浊了？你说脆和浊了，你就有把柄在我手里了。鼻孔在山僧手里，为什么说鼻孔在山僧手里呢？就像是你这个牵一个水牛，你在牛的鼻子上穿了一个绳，然后你牵住这个对牛来说就很重要了。你牵住它，它可疼啊，它只能跟着你走。就成了把柄了，他只能跟着你走。这个就叫鼻孔为什么在山僧手？就我捏住你的三寸了，我捏住你的三寸了。为啥呢？谁让你有个羊了？你有个羊就活该遭贬薄啊！谁让你立了？谁让你有个脆有个浊了？你有个脆有个浊，活该遭贬薄。这就叫鼻孔为什么在山僧手里？还有一个八棒对三十，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是八棒。若云门在这个打死喂狗，图天下太平，跪图天下太平，这个就是三十。你以为云门好在哪儿去？云门这句话就精彩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不精彩了。这两个，一个是扬的，一个是贬的，这两个啊，就是半斤对八两，半斤对八两，它两个都不是好东西。这就叫八棒对三十，对扬遭贬薄，一个扬的，一个贬的，一个抬的，一个按的，它俩都不是好东西。山僧为什么在鼻孔手里八棒对三十，耳唾沫声，放过一招便打。那对羊了之后，你应该怎么办呢？你看到那个羊的，你怎么办？难道你放过一招吗？放过一招就打你了。对羊的，你难道不贬薄吗？你贬薄了他，就是八棒对三十，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你不贬薄他吗？你要是放过一招吗？放过一招就打你了。就是这个对羊遭贬薄，子母不相知。子母不相知，既不相知，为什么有脆有浊？哦，这句话问的可那个了。子母要是不相知，不相知为什么有脆有浊呀？哪来的脆，哪来的浊？既然都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个脆？既然啥都不知道，为什么哪来的脆，哪来的浊？你咋知道人家脆？你怎么知道人家在浊？这句话问的也挺扎心的。子母不相知。子母不相知，子母，你说就像是说的，老僧不在明白里，老僧不在明白里，你为什么明明白白的知道你不在明白里呀、啊？你既然是不相知的，你为什么能够知道哪个是脆，哪个是浊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天然的意思说，就是说啥意思呢？子母不相知，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太好了，这个不知最好了，不知最好了，难得糊涂，太好了，天然就是这个意思，正好。这就叫做子母不相知是谁同翠浊，是谁同翠浊百杂碎。你一说是谁在翠，谁在浊，完了完了，这个翠浊这个就不好玩了，就不好玩了。你这分析没有一个翠，没有一个谁在同翠浊，那也就不存在翠，不存在浊了，那就不好玩了。还有一个是谁同翠浊，这是老婆心切啊，老婆心切让你就是反文呢，让你这个自贱呢，让你自贱呢，所以是谁同翠浊，就是说就是。 这么说话的这个人是老婆心切，但是有谁在翠竹？是张三吗？是李四吗？是佛性吗？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吗？你可别错认哟，你可别错认呐！到底是佛性在翠竹，还是张三在翠竹，还是李四在翠竹，还是了了分明在翠竹呢？是了了分明在翠竹是吗？就是说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说的这个百杂碎，老婆心切，且莫错认。你们下头打嘴仗打的，好不容易来了一个这是好不容易来了一个这个小小萌新的这个，有个这个在吗？有个那个在吗？你们在这弄的是纠结啊，担心啊，什么什么的，还是咋回事啊？还是吃瓜啊？我看着都要吃瓜了。好了好了，我回到原文上，你们继续啊，你们继续啊。是谁同翠竹百杂碎，老婆心切，且莫错认。然后卓绝，一个是卓，就是说的是你到底活了没有啊？你说什么呢？说什么梦话呢？什么魂？你到底活了没有？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卓，这个就是卓，就是静清说，那你活了没有啊？这个就是静清的卓。然后元无客气就不高兴了，你说什么梦话？你说这个就是静清的浊，你可冤枉这静清了。静清那里哪有翠，哪有浊呀？所以说道什么？然后绝，哎呦，落在第二头了，落在第二头了，落在绝上了，那远着了，有个绝在，有个开悟在，有个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在，哎呦，那早着呢。犹在壳，犹在壳，何不出头来？何不出头来？犹在壳，那应该出来呀，应该出来呀，怎么才是出来呢？何不出头来？何不出头来？就是你自己愿意在那儿待的，你自己愿意在壳里头再待的。重遭扑，错，便打。重遭扑，哎呀，重重的摔了一跤吧。错，便打。错了，是谁错了？是静清错了还是雪豆错了？元无氪金说错是谁错了呢？我们在这想是谁错了？我们这一想，元无氪金马上就开始打我们了。然后元无氪金说了，这又是一重公案了。这咋是一重公案了呢？前面一重是静清的，后面一重是雪峰的。我们在这说，第一重静清，第二重雪峰，我们在这分析来分析去，那就三重四重了也，那就是到底是谁错了？可不光是静清错了，可不光是雪峰错了，我们都错了，三重四重也。天下那僧图明了，放过了也，不须举起，还有明了得吗？若明了得，也是草里汉，千古万古黑漫漫，田沟塞壑无人会，这个挺好玩。天下那僧图明了，天下你们就在这儿瞎画吧，就在这儿白描画吧，就在这儿算输算赢，就在这儿打妄想吧，你们就在这儿打妄想吧。元无氪金说，你就这么说，你就轻易的把他们放过了，把他们放过了。放过了也，这是这个。还有一个呢，不须举起。天下那僧图明，你们就在这儿瞎话吧，你们就在这儿瞎话吧。但是就是你们就在这儿白描活吧，白描活吧，就在这儿打妄想嘛。但是有一个真心在吗？真的有个真心在吗？你还有个东西可明了吗？你还需要去明了吗？这就是不须举起，也没有一个对在，也没有一个对在，你也不用在这儿批评天下人，也没有本来也没有一个对在，这就是不惜举起。还有明了的吗？还有没有就是画这个像画对了的，画这个开悟这个事儿画对了的啊？这就叫还有明了的吗？还有就是真的把这个事儿弄对的吗？要是弄对的，那更是错了。所以说，就是你就是弄对了，你也是草里汉，还是一个糊涂蛋啊，还是一个糊涂蛋。还有明了的吗？有吗？有的话，你就有个开悟在，你就是个糊涂蛋。要是没有，那你跟那凡夫有什么区别？你要是没有开悟，你跟凡夫有什么区别？你要有个开悟，你就还有个悟在，那你还是个糊涂蛋，还是个凡夫。反正你咋的都是草里汉。哎呀，就可怜这个李恩耀，要从草里头出来就麻烦了。没事，李恩耀，你大胆的跟他那个，大胆的跟他们骂，没事，没关系，这些人粗野，你别在意。 若明了得也是草里汉。哎呀，就是这个地方还有人能够明了得了吗？如果有人明了得了，那他就是个草里汉。完了，那都明了不了了。所以说啊，千古万古啊，自古以来啊，黑黢黢的，黑漫漫的，迷迷糊糊的，没有一个明啊，没有出头之日在呀。然后呢，田沟塞壑无人会，田沟塞壑千古万古黑漫漫，田沟塞壑无人塞壑无人会。啊，完了完了，你说你明了吧，明了的不了吧，就算了，明了得了你也是个糊涂汉，所以呢天下全是糊涂汉呐，全是糊涂汉，千古万古全都是黑漫漫啊，全是黑漫漫呐，全都是田沟的，全都是塞那个渠儿了，全都是这个，全都是没有人会的呀，完了完了。啊，这个天下从此陷入了黑暗，谁也不得明了。这就是这个颂啊，这个颂就是袁吴克勤的评唱，弹幕，弹幕已经说完了，已经九点半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哎，哦，还有最后的一个问答，这个问答其实这个地方看一下啊，这个新名。不知道是王忠还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新名，还有一个新名是南京的王小庆，我不知道这两个是哪一个，看不懂遭扑。齐老师 LVM 是齐老师，齐老师就说了，这个遭扑字面的意思就是摔了一跤，重遭扑就是重重的摔了一跤。后面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新名理解了一大堆，这个理解的这个倒是很像是王忠的这个理解。雪山童子。雪山童子是马鞍山的一个老师兄，马鞍山的一个老师兄，后来他也不在了。他说话很利落的，但是他当时有一句话我当时遗嘱他了，他说过完了千座怎么打坐还有妄想。这句话我遗嘱他了，当时的时候就是打完了千座了，然后这个怎么打坐的时候还有妄想在，我对他这一句话有印象。但是马鞍山的这个人他说话挺利落的，哪里利。当时的印象里头就是有利落的，往后看吧，就是有禅味儿，有禅味儿。他不是说的那句话，就是他这个问答里头经常出现。哎呀，我们不要就是说这个学人的八卦了，我们就通过学人来看自己吧。你没看到我当时多迷糊，你们看到了没有啊？偶尔有我不多，因为他们都是在以前的，我没有加入到多少，我是后学，他们是先学。新明就说本来天下没有事儿，后来莽莽荡荡鸡飞狗跳没有肃静日子，这时候生出来一个佛说太平时节，想让大家过原来的太平日子，他们也孝子贤孙也唠唠叨叨使劲办法，但是大家不听啊，个别的人相信相疑，过去的太平日子什么样啊，佛就跟他们描绘了，然后弟子看到这些描绘就说你能不能再描绘，然后这个师父就又给他描绘了一下，又给他描绘了一下。他们描绘的照相的就更远了，是画的是罪呀、啊、是师父的罪呀、啊、是弟子的罪呀、啊、还是都有罪呀、啊、然后齐老师就说了一首诗，忆得当年画魔则，几番红来几番黑，而今归老还乡去，哪管当年得不得，啥呀啥呀，谁的对谁的错呀，管他呢管他呢，魔则是个什么东西，老师说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想要说一下，就是老师说魔则是指当时理解的离念灵知。其实老人讲的离念灵知，既称离念，那就是超语言觉思为正乃知的。你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只要是理解，便没有超思维，就不是老人的意思。老人的本意是什么呢？既然超思维，我就不再说了。只是当年老人曾不止一次的呵斥我，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这就是说，遥想当年画魔则的那个魔则。你非要那个魔则，不得已就给你一个灵芝，你搁到这儿吧，你在这灵芝这儿，你就左右在这儿弄来弄去，弄来弄去，老人就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你看看齐老师以前很注意这个超语言觉思维，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想说语言也说不出来了。老师说的不多，老师说的不多是什么啊？就我是后来的，我是后来整理的，我不在里头，我在里头的时候很少。你说的是我。都是他们的，我去的时候这些都有了，你知道吧？都有了。我说的是哪一个呀？就是那一个，我刚上去的时候，就是那有一个是那一个是我说的，就是那一个永明延寿禅师的关于开悟明心见性的那十条，那个是老师给我说的。 怕漏破绽是啊，当然了，当然了，是怕漏破绽，当然了，当然了，是怕漏破绽，怕留破绽什么的。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总想嘚瑟，总想嘚瑟，觉得自己开悟了，然后让大家看看我是不是开悟了呀，就这样的，这样的。后来的就是说的是怕留破绽什么的。他在那个论坛里面写的这些人啊，有的时候他有时间的长短，有的人他就是反复琢磨写的。是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的怕留破绽什么的想法，无论如何吧，就是做贼心虚啊。老师还知道我们都是做贼心虚的一帮小破孩儿，但是老师就装出不知道的样儿，嗯，就是这样的。如今犹在画魔则，不悲不好不悲不黑不白乱涂抹，未知何时归乡去，不管此时得不得秦时金，就是现在还在画魔则呢，我还在这乱魔乱画呢，也不知道。啥时候归乡？不管此时得不得，请师接引，请师接引。你看我这个样子，师傅应该怎么着呀？齐老师还挺有意思，齐老师马上用了净清这一招。那你活了没有啊？雪山童子说：“如何能脚跟点地？”完了完了，雪山童子说：“如何能够去脚尖点地？”我就是我要点地，我有脚尖了，但是我还没点地儿呢。脚跟用来干什么呀？站稳了，原来是个伶俐童子，哎，这都不是好话，这都不是好话。哎呀，这个雪山童子自己都说了，这都是世间干会。一个老师兄，利索啥呀？都不是好话。这世间干会，事关生死，焉不知是幻是活是浮？然不言，不会言会，直下地，罪过罪过。我哪里是？或许是地狱种子，也不知道。就是，专修六字名，不懂的我会便向您讨教。看了老师所贴，心里一直在想，老师此举为何呢？明白了，就是透出来，老师原本是学人翠，请师拙。想多读一些，就是分明到不在言句上，就是这个地方啊，确实是你看看很活灵活现，就是想读、想看、想参，但是呢，一看这书上，一展开一本书，书上就说了：若论此事不在言句上，如果在言句上，三乘12分教，岂不是无言句？何用祖师西来意？所以说，就是自己想看书，想从书上讨，但是一打开书呢，你只要一打开禅宗的书，全是给你扇耳光的。你看什么看呢？根本都不在言句里。你一看禅宗的言句，全是这些言句，所以说很矛盾呐，很矛盾。禅宗公案本就其义悠远，而哎呀，这么说啊，有点祸害禅宗公案了。雪窦禅师又釜底抽薪，隔靴搔痒，对我们而言，就是本就无穷远，又隔万重。看了那么多，不用说寻个入处，连个像样的问题都提不出来，不能不说是我辈的悲哀。学人不萃，老师连个下口着的地方都没有，也是老师的悲哀。更愧对老师的一片心意了。哎呀，真的是自己就是一个糊涂汉呐，好悲哀呀，好悲哀呀，好悲哀呀。老师说，怎么会没有悲哀呀？怎么会没有初期呢？不用着。不用着，萃便可出。你就修啊，你修啊，还要什么老师接引？要我说啊，什么萃，什么着，什么的，你就修，你就修。你说什么这些干文字的东西没有用。要我说，不管3七21，拐带拐带，先修个心中心再说。师已着，你如果不想出，你萃它干什么？某不萃，师何知吾欲出？那就犹在壳吧，呼之欲出也可以这样理解。哎，完了，结束了，没啥了。已经9:40了，其实这一则就是，没啥的，这一则公案没啥的。我本来还准备了一个风穴验招，风穴验招的风穴验招这个人呢，就是比较软。这个里面有说过风穴验招的这一段，就是说的是院已经迁化了，然后呢，穴就说了，你是当时问仙师卓翠同时的僧吗？僧人说是。穴云尔当时作陌生会，僧云某甲当初如灯影里相似，血云耳会也。就是其实我们师兄看着这些啊，都就是不大习惯。你说风穴说的对不对呀？对，但是呢，他这个对只能说他是有道理，但是他真的能够扎到学人的痛处吗？就是后来我就研究了一下这个风穴，我以前就有印象，最早的时候啊，这个风穴是有一个八卦的。我用5分钟把这个八卦说完吧。老师说说粪坑里得活，可也可以啊，粪坑里也得活。老师说说粪坑，粪区有八卦，你说的粪坑里得活的，赵师兄，你就是先把自己的给解决好，先把自己的，不管是就是 烦恼还是纠结还是疑惑，先解决自己的，先解决自己的。现在你也没有活，现在还没有活呢，现在就是是不是完全的在粪坑里了还是什么的，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我号不准赵师兄的脉，知道吧？赵丽萍啊，我号不准赵师兄的脉。你是说在评论区有大瓜的这个？你是说赵师兄吗？我号不准他的脉，因为他说别人说的比较多，他说别人说的比较，总体来说的话是有渡人之心，他有渡人之心的话，这样的话他自己很难彻悟，他很难彻悟。我说的也是屎，我现在说的都是屎，咱们周五说的都是屎，说的都是屎。总体来说的话，他的风格是这个风格，应该踏踏实实的，什么都扔开。踏踏实实的，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豁出去的去修，这样的话会得个宝贝。如果不是豁出去的去修，还有渡人之心，还想把什么东西顾及好，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大宝贝啊，你就不能得手上，不能得手上。就是说的，你得置于死地而后生，还没有置于死地，能感受到赵师兄的慈悲。他说的可能是赵丽萍。你说的是赵丽萍，我们说的是赵星溪啊，对对对，对，你自己先搞明白。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先死再活，对对对，先死再活。那个还有一个赵师兄他，佛法的这个他是从，就是这一批的师兄们，他对于佛法的这个也了解的，就是应该看《略论明心见性》这一本书，把《略论明心见性》这一本书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总而言之，这个世界是没有出头之日的，除非你就是明心见性这一条路，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出头之日，没有任何出头之日。不管是你顺还是逆，不管是你健康还是生病，不管你是富贵还是贫穷，这个世界就没有出头之日，除非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而佛他就是他不弄别的，他就明心见性。这就是佛法的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总体的佛教的这些还需要了解吧，我觉得是。关你屁事儿了你。这个李师兄是咋了是。他说的是哪一个？赵立明，我这个说完了没有？我刚才说的是那个风穴验招的那个事儿，风穴验招。就是风穴就说了，你是当时问仙师的那个僧人吗？你当时做陌生会，我当时如灯影里相似。风穴燕昭说耳会也，就是风穴燕昭就是回答的吧，不能说错，但是我们都觉得可不适应风穴燕昭这种风格。在最早的时候，林济宗有一个八卦，林济宗的八卦就是养山，养山他就是有那种就是预见功能啊，养间就是养山他神刀有预见功能，尾山就问他，你看看这个林济这个人怎么样？然后养山就说林济这一宗以后就是要大红，就是林济他能够把黄渤这一支以后大红，但是呢这个大红遇风则止，遇风则止，遇风则止。风穴燕昭你知道吧？风穴燕昭是南院会友，南院会友是谁啊？就是林济下的，林济下的是南院，南院下都是风穴，知道吧？是这样一层关系，所以风穴就可担心啊。就是风穴他给守山行念的时候就在那哭啊，就在守山行念说师傅你哭啥，他说的哎呀，就是说的以前古人就有谶语，说到我这儿这个林济宗要断了啊。后来的话他就是哎，他把法传给了守山行念，守山行念又传给了风穴那个汾阳善昭，汾阳善昭那儿又大兴了。所以这个谶语到底是咋回事呢？齐老师就说了，遇风则止。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到风穴这儿，这个灵气这一脉就完了。然后齐老师他懂易经，他就说了"遇风则止"的这个意思，就是实际上是等于说的是到了风穴以后啊，又有一个大兴的时候了，是这个意思。就是有这样一个八卦，其实也没什么了，也没什么别的了，就是这个我就找了这则公案。尾山当时黄济只主灵济，还有人在游，只是难在深远。虽然有，举个例子，一人指南，无月令行，遇大风则止，遇大风则止。然后后来呢，这个风穴燕昭呢， 就对法华，就对送法华经的守山行念了，就说了，守山行念次第在旁边，风月就哭了，说不幸临济之道将于吾与吾至吾将坠于地矣。他就是说的是遇大风则止啊，这个风穴一直就是在这儿。他说哎呀，是不是要到风穴这儿那个了，要到这儿风穴这个地方上就要结束了。就要结束了，所以他就哭啊，可能这个地方要完了。然后呢，后来他就把这个法给了守山行念，守山行念就给了风穴燕昭。风穴燕昭就是那个三玄三要是难分，得意忘言道一心，一句明明该万象，重阳九花，重阳九月菊花心啊，就是说这个的。风阳山昭这里还是把三玄三要又给红开了。太迷信了，哎呀，我跟你说，你到那儿你也难免迷信啊。你看看，像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对这事儿你都看到，我还有的时候我也有纠结的时候啊。这毕竟是宗师大事儿啊，人家以前有这一谶语啊，你难免的呀。或者你可以这么说，这个地方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的是对于这个谶语，这是个谶语，虽然是没有事儿，但是败在自己手上总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儿啊，到自己手上灭去了是个难过的事儿。第二点呢，就是他就在这哭，完了要不行了，你看怎么办吧？就像是妈妈对孩子说，完了完了，我们家要完蛋了，你说你这就剩你个独苗，你怎么办吧？这孩子不是一发奋他就成就了吗？一发奋他就成就了，所以说有可能他是忧愁，也有可能他是装的忧愁，这都有可能。这个谓语什么纠结也是妙用，你这纠结什么什么呀，你别提妙用，千座内的师兄不许提妙用，在我这儿不要提妙用，不要提那个福报，不要提业障，这些东西别提这些。哎，老师一套一套的。
老师刚才说也有纠结嘛，我就说
啊，对对对，也有纠结，纠结也是妙用啊，什么纠结就没有空顾得上纠结不纠结了，啥纠结不纠结的，哎呀，纠结也是妙用，好吧，你是安慰我呢，什么妙用啊，你是看着顺眼，怎么都看着顺眼了。还有一个今天你说的那一则公案，就是说的东山水上行和那个就是微风自南来，垫脚生微凉。哎呀，这两个其实你就看风格嘛，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应该说透它呀？淡泊是不是不应该说透它呀？你在这个地方上是不是有疑问，说他为什么东山水上行那儿没有开悟，到了这个就是微风自南来，垫脚生微凉，到这个地方上他就开悟了？你是不明白这个吗？是不是不明白？
对，它的误触。
啊，误触啊，那误触，你这个误触还有不一样吗？开悟它误触都是一样的，开悟它误触都是一样的呀。他就是在东山水上行那儿，东山水上行那儿，他就算是开悟了。那他也跟这个"有风自南来，垫脚生微凉"也跟这个也是一个误触啊，它不是两个误触啊。让魏宇憋着好了，
我就不说了，自己参吧。
你说说"东山水上行"这句话，要是在这儿悟，它的悟处是在哪儿呢？这个地方是有相对的，这个地方是有比较的，但是这些文字别绕死人。别绕死人，但是这个文字的意境是有相对的，一个是东山水上行，一个是有个风过来了。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东山，一个是东山水上行，一个就是有风过来吹住你了，你发现有风吹了，不就是这个吗？
他那个是南风微醺，南风应该是热风吧？
没有这
但
么
是
多讲究。
他，哦，
不是在这儿讲究的，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啊，这个文字就容易把人弄进去了。所以我不是贴了一个那一则公案吗？就是有的人是在东山水上行，有的人是在这儿悟的，还有的人就是在哪儿悟的。若论佛法，一切现成。有的人是在这儿悟的。哎呀，他那个文字被文字弄进去了，他那个文字啊，就是有了一点雅致的风味。 就容易让人糊涂。其实简单就是有个风吹着，你知道有个风吹着，就这么简单。有个风吹着，你脸上觉得凉了，就这么简单，这有啥呀？
他文字一出来，100个人里有1个人悟了，99个更糊涂了。
什么叫100个人里头一个悟了，99个更糊涂了？你这句话是说哪一个公案吗？
这所有的公案啊，
所有的公
多
案，
数人
对，你说的有道理，你是那99个里的一个，是吗？你说的有道理，有的公案就是说的是，就是在这儿的话是让人家你就是你看了一则公案的话，那无非就是这两个结局，一个是看了公案，哎呀，原来如此。还有一个看了公案，哎，他们怎么回事啊？这些人在这儿又哭又笑，又迷又悟的，怎么他就开悟了？那不就是这两个吗？一个看了公案有个入处，一个看了公案迷瞪更大了。他为什么在这儿就该悟了？他迷瞪就更大了，这很正常啊。这也是意义啊。你要不看公案，你都不知道自己迷呀、你都不知道自己有疑处啊，你还不能起这个力去好好修行啊，也好。100个人里头99个糊涂，这个并不重要，这个并不重要。他就是给，就是就这么说吧，就像是我们心中心打坐，你加坐，你好好打坐，你打得多了，自然会有开悟的因缘，会有开悟的机会的。这公案也是的，也是一样的。你就是用功夫用到那儿了，这个公案恰好就是这个机缘。但是你用功夫没用到这儿，再多的公案也没有用。这就是还是跟那个，就像是紫翠母啄一样，它得恰到时候，不是恰到时候，它就迷瞪着呢，不着急。问题是你可别受迷糊喽，你就是东山水上行这句话，你能明白不能啊？什么叫东山水上行？
东山在水上走啊。
啊，对对对，东山在水上走，你见过吗？这句话不是神经病吗？东山水上，
空手把锄头一个意思，那个空手把锄头是一个意思。
空手把锄头，你能接受不能？
能啊。
空手把锄头能接受是吧？是能接受是吧？
是，
进来吃饭困难眠还能接受吗？
能。
那不就是嘛？就是有风自南来，垫脚声微凉，这有什么玄妙啊？这哪有什么玄妙啊？一个是空手把锄头，一个是饥来吃饭困难眠。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就这样吧，今天就到这儿吧。